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年有一座城市，有一个省份，时刻牵动着我们的心。从一月起，湖北武汉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就牵动着全世界人民的牵挂。我们见证了湖北武汉与疫情的伟大斗争。武汉、湖北成了无数人疫情过后一直最想去看一看的地方。那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四位湖北嘉宾一起去他们的家乡看一看，看看这山清水秀充满温情的伟大地方。那掌声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做客我们人在旅途栏目。那现在我们就请他们一一出来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第一位，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博。
嗨，大家好，我是文博。是需要自我介绍吗？叶子，
对，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那正式一点，就是来西雅图快五年了，前面四年都在 Amazon， 现在在 Bellevue 的一家 startup 在做程序员，然后来自湖北襄阳，然后很喜欢西雅图这个地方。
那今天一定是可以给我们好好挖一挖襄阳这个地方了。那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雨舒。
大家好，我是雨舒。我跟文博一样也来自襄阳，但是我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呢，我是从湖北山区里走来的。我来自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我现在在亚马逊当程序员，来西雅图待了四年多了。我跟主持人叶子呢是15年夏天一起在这儿实习的时候认识的，很荣幸今天能够被他邀请过来介绍湖北，介绍我的家乡。大家晚上好。
对，这一段五年的缘分，让今天我们雨舒好好来介绍介绍他的家乡吧。那今天欢迎我们的第三位嘉宾 Max。
哎，大家好，我是 Max。 我来自湖北的武汉武昌区，我从出生到高中毕业都是在武汉度过的，然后后来去上海读了本科，然后来美国德州读了研究生，然后16年来了西雅图，现在 Amazon 工作了几年，现在又来到了微软。我觉得我待了这么多地方，觉得西雅图好冷啊。
今天说不定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觉得西雅图的天气跟武汉的天气到底有哪些差别了。掌声让我们欢迎今天最后一位嘉宾 Richie。
大家晚上好，我是 Richie， 我也来自湖北武汉，也是来自武昌，然后来美国大概8-9年了，然后也是到过不一样的城市，在亚利桑那读过书，在匹兹堡读过书，然后来西雅图大概也有3年了。挺喜欢西雅图的。
挺喜欢西雅图的，对吧？好，那今天我们四位嘉宾分别是来自2座城市，那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聊聊这个襄阳这个城市跟武汉这个城市了。那么可能大家对于襄阳并不是那么的熟悉，那要不我们就从襄阳开始聊起。文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
襄阳大家听过最多的应该是在金庸的小说里，郭靖死守的地方。那个虽然是小说，但是怎么说呢，是有历史原型的，毕竟是号称的中原第一城池嘛。然后怎么说呢，现实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汉丞相诸葛亮躬耕龙亩的古隆中，以及东晋中郎将凉州刺史朱旭的母亲韩夫人所住的夫人城，以及纪念中国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而修建的米公祠。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宽的护城河了，然后这些构成了襄阳比较有意思的地方。然后怎么说呢，有个2800年历史的古城，以及有一个很好的古城墙，是一个值得深爱的地方。
对，从文博的这个介绍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襄阳这个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了。那么在这个雨舒看来，襄阳在你心中的印象跟文博描述的一样吗？
当然是一样的，就是襄阳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古文化非常浓厚的地方。就现在在这种社会下，就在现代社会，大家去襄阳还能看到保存完好的古城墙，看到全世界最大的护城河。我呢是在襄阳市南漳县城长大的，就需要补充文博一点。襄阳还是一个三国非常非常知名的战略要地。我来自南漳县，南漳县呢，在三国里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军师司马徽，还有徐庶，都是从南漳来的。就怎么讲，就是历史悠久，然后风景优美。南漳有一个叫水镜庄的地方，是现在保存完好的司马徽曾经在的地方。然后现在也是一个旅游景点，不是非常出名，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玩的。印象中我感觉整个襄阳市就是一个，古城墙啊，一个襄阳古城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我还就挺想念家乡的。
哦，对，今天两位嘉宾是好好给我们补了补这个历史文化课。对的，襄阳历来都是经济军事的要地，素有华夏第一城池之称，而且素称这个铁打的襄阳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这个好地方，我们一会儿要好好聊聊有什么旅游的好去处呢？那么介绍完了襄阳，我们来介绍介绍武汉这座可能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更为熟悉的地方，那从我们的 Max 说起吧。
我觉得武汉是一个囊括了很多很多东西的城市。武汉是一个特别，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我觉得武汉，我觉得就用"大"这个字来形容，因为它囊括了太多了。武汉呢，怎么说？它拥有自己的这种市井文化吧。比如说，你在走在老城区，你能感受到那种老城区人民这种人的那种很悠闲的生活。你能感受到武汉这种小吃这种夜市的这种文化特色，但另一方面，武汉也有很多外来人口，因为武汉有很多的这种教育工作机会，也是一个交通很发达的地方。你可以，我现在在武汉，我都觉得哇，现在有好多外地来的人，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武汉也在不停也在飞速的发展中吧。像我小时候，我觉得武汉能去的位置，相对于现在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现在武汉，你要坐个地铁，你可能从天河机场坐到，武汉的另一头，你可能地铁3个小时都坐不完。现在实在是太大了，甚至现在要想把附近的一些城市啊区域都想吞并，都想合并进来。武汉也是一座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比如说有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坐在东湖边的武汉大学，也有这几年后起之秀的华中科技大学，还有很多这种国内、省内同学争相报名的学校。武汉也是个算是一个文化，也算是一个华中地区的一个文化之都吧。
对我们这个 Max 的介绍已经是非常全面了，而且我注意到了一点，在你今天的这个开头的自我介绍当中，你特别提到你来自武昌。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对武昌、武汉的关系有点傻傻的分不清楚了，能给我们简单的做个科普吗？
武昌，我想武昌有名，可能主要是因为武昌起义嘛，是吧？武汉呢，一共是这样，就是武汉从长江和汉水从是流经武汉，从武汉的相当于中间穿过，把武汉就是它形成一个丁字形，把武汉分成了3片，武昌、汉口和汉阳。就是我们常说武汉三镇，指的就是武昌、汉口和汉阳，你可以认为是3个区。更多我们只是以这个就是河流的划分为界限。武昌是一个区，它属于武汉。
对，武昌汉口汉阳并称武汉三镇，不知道我们今天嘉宾 Rachie 是来自于三镇的哪一个呢？
我也是来自武昌的，就像 Max 说的，武汉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大，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武昌，然后其实要去汉口，小时候还没有地铁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都很少到汉口和汉阳那边去。然后也是因为武汉特别的大，所以好像每一个， 就是区的发展方向也不太一样，所以就是从小，这也是一个从小感觉的是武汉口其实历史更加悠久，那边有老城区，有一些就是比较更地道的武汉特色的东西。然后在武昌可能就是大学城，就像 Max 提到的，武汉科技大学，还有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然后就是汉阳可能就是一个新的区域。然后随着就是近几年开发呀，然后学区就是逐渐的更加的扩大，然后还建立了光谷，就更加向那种高新园区的方向发展。对，然后武汉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在东湖边上有一个楚城，我从小也经常到那边去玩，就是想想都是很欢乐的回忆呢。
对，其实有很多刚才我们 Rishi 讲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对比，很多时候很多小时候的记忆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武汉襄阳都发展的那么快，所以其实想问问，哎，大家离开家乡那么多年，在美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是每一次回家一定要去做的事，一定要去的地方呢？要不还是从我们的两位襄阳嘉宾开始说起吧。文博有没有什么最想念家乡的事物呢？
是这样的，就加一点背景，是我在武汉念了四年书，就是武汉大学啊，东湖真的风景很美，然后知道武汉最有名的是热干面，然后类似于热干面在武汉的地位，襄阳有同样的食物叫牛油面。
牛油面，
对的，就是这个是我没有，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这个牛油面，但是我不理解的是，原来只有襄阳有这个味道的牛油面，就我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吃到过，然后才发现这个是襄阳特产。所以就是牛肉面、牛油面以及豆皮这三个东西，基本上是构成了我最想念家乡的。为什么都是食物呢？但确实就是食物。然后最好吃的牛油面是在，怎么说呢，襄阳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是它吸收了很多回族人民，就是所以他们做的牛油面和牛肉面非常非常的香。然后在襄阳的那个汉江二桥底下有一个回民街，然后那里你真的是拿针随便扎一个餐厅，那里的牛油面都非常好吃。于是就是在汉江边吃牛油面是去襄阳我一定会做并且非常推荐大家去做一下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个是
我想补充这一点，因为我是在北京上学的，不像武文博就是特别怎么讲，非常幸运在武汉上学，至少你还有热干面吃。我在北京上学，我最开始就是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特别想念牛油面那个味道，就那个味道在整个大北京我上大一大二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的。但从大三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从大三开始突然北京就开始开了一两家吧，好像当时有两家牛油面，就是专门是襄阳牛肉面，真的是开了两家。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经常就找老乡一起，然后我还带过一个哈尔滨的姑娘过去吃，然后那个哈尔滨的姑娘呢从来不吃辣，然后他就一边吃一边加醋，一边吃一边加醋，然后直接被拉哭了。然后就真的襄阳的牛肉面，就是现在在美国嘛，就完全没有办法吃到，就真的是非常，我们就是襄阳人的乡愁。
对，我每次回国都会背很多回来，
就没有办法
背不来。
没有办法吃到家乡味道的时候，就是最想念家乡的时候，说不定大家可以这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哎，刚才宇树已经讲了一段他自己跟这个牛油面的经历，那不知道除了牛油面之外还有什么也是你同样想念家乡的呢？
豆腐面、黄豆面、牛肉面、牛杂面
都是食物的味道，
这都是早餐，但是都是牛油底的，就真的特别爱。然后除了这个，除了吃的以外，回家一定要做的，我现在家里是在那个襄阳市区了，然后现在回家了一定要做的事情还有就是跟小伙伴们一起登烈士塔，就是爬山嘛， 襄阳是一个在丘陵地方，只是一个在丘陵地带的地方，然后就大家锻炼身体，就是早上晚上去登烈士塔，然后后面有非常漂亮，现在修了非常漂亮的绿道，然后晚上跟家里人一起去遛狗啊什么的，一定要做的事情。然后如果我回县城，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游山玩水，因为县城里实在是太美了，就是有南漳有三道河，什么湘水河、七彩山庄什么这种地方，就是有时间都会都是都会去的。但现在主要回家乡时间一般都不是很够，所以一般都也只是在市区待一待。
听起来我们文博有话要说。
是的，雨叔，你提到了烈士塔，这个我特别想补充一点，就是烈士塔是在阳户山上的，然后那座山还是有它一个历史故事在后面的，就是阳户是三国末期的著名将领，是吴国还是魏国？哦，是魏国的方面的将领，他跟当时的对手在吴国的将领叫陆抗，就是陆逊的儿子，就是互为。怎么说呢，互为竞争对手，然后就是当时就是有很多佳话在传出来，就是双方的君子之约，互不侵犯之类的，然后最后杨户死了之后是被葬在了那座山上，然后之后为什么叫烈士塔，也是因为埋葬了很多当时的怎么说呢，为了解放中国牺牲的烈士们在那里，然后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怀念的地方，就是我也挺喜欢去那里的，而且爬山不是很累呢。
对，听起来这个襄阳的历史文化故事是体现在建筑跟景色的方方面面了。那么不知道对于我们另外两位来自武汉的嘉宾来说，有没有什么每次一定要回去做的事，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呢？这回我们从 Richie 开始说起吧。
当然也是早餐啦。武汉我们叫去吃早饭叫过早，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选择，然后我其实小时候并没有那么喜欢吃热干面哦，我对热干面的感情更多的是乡愁，就是离开武汉了以后，就突然一下热爱热干面了。就是当年小时候在武汉的时候，其实我更喜欢吃豆皮和红烧面窝，就是红烧面窝就是红薯，然后就是炸成的一个饼样的，但是它那个红薯是一块一块的，并没有把它捣成泥，然后豆皮呢，这一点也是我离开武汉以后才知道，就是我当年在北京读过大概一年半的书，也是在北京，然后那边的豆皮就是也有一个叫豆皮的东西，但是就和我们武汉的豆皮就很不一样，就是武汉的豆皮是一种早餐，然后就是用糯米，先下面是有一层蛋饼，然后用糯米拌了很多像豆腐干呀，然后有肉末啊，好像有没有肉末，还有些豆角干呀，然后之类的，然后就在上面再铺一层厚厚的一层，然后摊特别大一片，然后切成一块一块的，那个特别好吃，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哦，还有一个特别喜欢吃的就是糯米鸡，也是跟糯米相关的，就是糯米捣成一个糯米里面加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调料啊，然后也是有豆干啊各种东西，以后放在油锅里面炸成一个小球，我也是特别喜欢吃。还有一个特别怀念的就是新鲜的莲子米，感觉离开武汉以后很少，就是起码之后我到过的城市都没有就是能方便买到新鲜莲子米吃的地方，那个是一定回去会吃的，不过也只有夏天才行，上次回去是过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吃上，哎，有点可惜。
没想到我们的节目今天首先进入了这个美食板块了。对的，叶调员在这个汉口竹枝词里面第一次讲到了武汉过早，是这样说的：小家妇女学豪门，睡到成时醒梦魂，且慢梳头先过早，糍粑油焦一齐吞。我相信呢，过早这个文化也是武汉凭借这么多美食，所以赢得了早餐之都。从我们刚才三位嘉宾已有的叙述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湖北人对于这个过早文化的热爱了。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我们请 Max 来讲一讲他的过早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4年了，4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他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热烈祝贺！
开播8周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们今天走进的这个省份是湖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三位嘉宾跟我们聊到了这个湖北的过早文化。是的，在湖北可能是全国最早醒来的成分，醒来的省份。这里每天早上有着高达95%的全国在外的就餐比例，过早已经成为湖北人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了。那么 Max 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过早文化是什么样的吧。
过早文化，我先说一下过早这个词。之前有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我当时在国内，我去上海读书的时候，我之前没意识到过早这个词是武汉或者湖北特有的。我就跟我的室友们说，我说我们过早去，我室友一脸懵逼的看着我说什么，我说我们过早去，他说你在说什么，然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过早是一个湖北或者是武汉的一个专有词。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字恰恰说明了这个湖北人对吃早饭的一个重视，因为我们一般不是都说过节过生日嘛，这个过字有特别重的分量听起来。哎，那刚才我们三位嘉宾都讲到了他们爱吃的这个早餐，那对你来说呢？
我觉得武汉的特色早餐对我来说都好吃。我不瞒你说，我上次回国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天我的饭量都留在早上那一顿了。就是先吃一碗热干面，然后再吃一点三鲜豆皮，还能再塞一点什么糊汤米粉进去，然后这一天就差不多结束了吃的东西。
原来是这个样子。哎，那想问问除了这个早餐是每次回家必体验的之外，有没有什么是每次回国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最想念的又是些什么呢？
比如说我会去江滩边散步。我也为什么要去江滩边散步呢？首先武汉的一个地标当然就是长江啊，当然还有长江大桥。 然后呢，小时候呢，因为小时候以前的武汉嘛，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好条件，只能吹吹电扇。然后呢，到夏天武汉又特别热，想乘凉怎么办呢？就去江边。然后呢，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我爸妈带我去江边，就当时第一次从下面看长江大桥，我觉得哇，好壮观。因为长江大桥是个双用桥嘛，上面走车，下面走铁路，就显得这个桥特别特别特别宏大宏伟。嗯，就那个时候我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在江边散步，比在城里要凉快一些。嗯，这就有点形成了我对于武汉的那种小时候的一种很经典的记忆，就是江边长江大桥和家里人一起徐徐的微风，徐徐的江风，稍微凉快了一点。
哎，我跟你差不多，但是我是去的东湖，因为我家住在东湖边上，然后也是，夏天的时候晚上吃完晚饭，然后我们一家人经常就会散步，然后到，其实我家到东湖也不是那么近，大概要下一个很大的斜坡，然后，然后再往前面走一点，然后就到一个东湖的一个角。其实并不是东湖主要的园区，但是正好那个，因为东湖特别特别大，它是好像我听说是最大的城中湖，然后所以就走一段距离就能到东湖了，然后东湖的一个角，然后就会在那里散散步吹吹风，然后有时候还在湖上面踩一踩那个，我很喜欢在湖上踩那个就是脚踏的小，不能算是船，但是浮在湖面的那种小小船，
像鸭子船一样是吗？
对对，那个我小时候特别喜欢。
是的，说到东，
继续讲讲东湖是什么样子吧。
说到东湖，我不知道 Rich 你最近后来这几年有去过东湖绿道吗？现在东湖绿道修的挺好的，可以骑行。
有的有的，我每年回国都会去东湖，然后每次回去我妈就会跟我说，哎呀，东湖这边又修了什么好看的，然后又修了漂亮的呀，去看一看这样。
嗯，
对，从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描述当中，我知道 Max 还有话没说完，请接着讲吧。
我是说，其实我挺推荐，就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武汉的话，一定要去一下东湖绿道。就是东湖绿道是，政府有点专门的，就是修出一条，就是大家用来散步可以骑行的道路。风景也特别好。本身这个就是作为旅游项目，它本身也收拾的还挺干净的。我觉得去那儿玩非常值得去一趟。我觉得不输西湖，我觉得。
对，
是的，我就觉得东湖特别的吃亏，都西湖好像就是因为有故事、有神话传说嘛，然后就大家都比较知道，但实际上东湖也很不错，就是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广流传的神话故事或者历史故事，然后让东湖没那么知名。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从我们两位嘉宾的描述当中，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东湖的美景一点都不逊色于我们这个大名鼎鼎的西湖，而且从两位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也感受到了其实跟家人相伴的那份温情是所有景点在你们心里变得如此好看的原因之一了吧。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嘉宾有提到说，哎，每次回国一定要去做点什么，哎，那想了解一下各位最近一次回国是什么时候，感觉家乡这些年变化大吗？要不还是从我们的文博开始说起吧。最近一次回国是啥时候呀？
最近一次回国还是2018年，两年前了。就
两年前了，
还挺久。是的，最大的感受吧，那个房价涨势喜人。哦，开玩笑的，就也就是多了一个零。然后那个，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吧，就跟 Max 的感觉很像，就是小时候想过汉江。啊，对，再加一个背景是，襄阳说的是一个城池，实际上是两座城，一个叫襄城，一个叫樊城，所谓那个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所以说樊城很容易被攻下来，然后中间隔的就是汉江，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然后小时候我们想就是从这两个城之间交通的时候就特别麻烦，因为只有两座桥，并且一座桥只有一个车道，另一座桥有两个车道，这个就很麻烦。然后上次回国的时候听，就是跟我爸一起出去的时候，他说这样走五桥比较快，我就愣住了，就是不是只有两座桥吗？就是走五桥比较快，我想了一下，不是只有两座桥吗？哪里来的五桥？然后这个时候我爸给我科普了，说现在这个离我们近的襄阳市区这边襄城到樊城已经有五座桥了，五座汉江大桥，然后呢，总共襄阳这个地方已经有了12座桥， 然后想了想，哇，我们还只是个四线小城市就有12座桥，这个确实就感觉区别很大。并且怎么说呢，有很多新的那种购物中心，譬如说有万达，譬如说有沃尔玛，就是这些都是比较去逛比较开心的地方，就比美国这边的沃尔玛强多了，港真。然后就主要的感觉就是基础设施变得非常的便捷，然后大家都有车了，开始堵了，嗯，就是这种感觉。
对，从我们王博的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日新月异变化的襄阳城。那么对我们的语叔来说，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呢？是什么时候最近回国的？
哦，我也是2018年回国的。哦，不是文博说我都不知道有5座桥了，我脑子里还是3桥正在建的时候。我2018年回国，我因为就是我老家在南江县城，然后我的亲戚们呢都在襄阳市保康县城。我其实这次回国的一个很大的想法，也是我也想享受关于基建方面，因为。我小时候回一趟保康县，从襄樊回一趟保康县，坐大巴车需要4到5个小时，因为保康县是整个襄阳市唯一一个纯山区的县城，然后原来都是要翻山越岭，就是你要翻过一座山，然后下来，翻过一座山下来，好像要连翻3到4座山，所以又晕车，时间又长，我经常一趟回去，然后吐个十几二十次的。晕车，然后这次回去呢，就是通高速了，从襄阳市区到保康县城，好像现在就好像就花了1个多小时就到了，就不得不说我们中国真的是基建狂魔，就是我们是一个三线小城市的小县城，高速通过去了，然后整个就不用翻山了，我觉得建这个高速的难度应该还蛮大的，就还挺感慨的，感觉变化挺大。
对，确实感受到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了。那 Richie， 你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呢？
我最近一次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回去的。然后其实我因为近几年回国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其实每一次都有变化，那变化会就是比较少。给我最震撼的一次是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我是2011年来的美国，然后过了3年才回去，这是跨度最大的一次。然后那次回去真的是把我就属于那种走在家门口我都没有认出来那种感觉，就当时，而且还有就是当时就可能这是全中国的变化吧，就是我2011年出国的时候没有淘宝账号，没有支付宝，没有滴滴，那个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出国，然后过了3年回国，就是人人都在用滴滴出行，然后人人都是支付宝，然后基本上大部分都在网上买东西，然后我连淘宝账号都没有，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淘宝账号支付宝账号，我要买什么都是问我妈，然后所以就感觉就变化特别大。然后那次震撼就是因为当时家门口也就是新建了很多，就是重新整修吧，当时那条路就是以前也比较旧，然后就重新修了很多就是比较高大的商场啊，然后我家前面有一条坡斜坡，本来边上是个学校，另外一边哦，就是当时我学校就在那附近，然后呢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就都是工地。我当时刚出国的时候，然后在回国的时候，就那一片全部都是这种高楼大厦，就住宅区那种高档小区住宅区。然后我当时走在那条街上，我都忘记是哪个岔口拐到我家门口去那种，就觉得就是大概隔个这个时间越长，就回去就越懵逼。
就突然可能发现自己的父母都更贴近于现在大家使用的这些科技产品了。
是的，
对吗？那不知道对 Max 来说，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国？
我最近一次是2018年年底，在之前隔了4年多，所以那次回去跟 Rich 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家门口都不认识。
那说明武汉的变化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对，我这么说，我出生的时候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然后呢我记得1996年武汉长江二桥通车的时候，我爸特别兴奋，他拉着我去说走，我们去压马路，当然不是说压马路，就是我们去走长江二桥去，我们就把长江二桥走了一个 round trip， 走过去再走回来。就是这么激动。然后呢，然后现在我在访谈节目前查了一下，武汉现在一共有10座跨长江桥，加2座跨长江地，两座跨长江隧道， 就是下穿长江隧道，再加两条下穿长江的地铁，就是就感觉我小时候不敢想这个二十多年后会是这个样子。挺
感慨的，
挺
震撼
的。对
对,
对, 对，
可以从你们描述的这个桥的数量非常暴增式的这种增长，可以感受到无论是襄阳还是武汉，这两年真的不仅是这两年吧，这十几年正在随着中国整一个发展有着巨大巨大的变化。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就进入我们最激动人心的环节，让我们的嘉宾给我们来推荐他们觉得好吃好玩的地方和美景吧。那么一会儿我们回来继续聊。
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时间紧迫，这是您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的最后倒数。我的意思是，这是未来十年内的最后机会。您可能已经听说过人口普查如何帮助我们满足社区需求，用于学校、道路和医疗设施的公共资金，以及您在政府中的代表都依赖于人口普查。如果您还没有填写人口普查，请立即进行，简单快捷，在线，通过电话或邮件。各位不要只是坐在那儿听广播，边听广播边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吧，塑造您的未来，从这里开始，现在开始。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四位来自湖北的嘉宾，文博、Richie、Max 和雨舒，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故事。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家乡相关的风土人情，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每周推荐环节了。我们要请他们来推荐推荐他们认为最正宗的湖北景点跟美食，要不还是从文博开始吧。除了这个牛油面系列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推荐的吗？文博，你在线上吗？
啊，不好意思，刚刚 mute。如果去襄阳旅游的话，有主要就是看历史景点了。就比较有意思的历史景点有这么几个，就是第一个是古隆中。当然就是诸葛亮躬耕龙母的地方，那里写了很多三国的小典故，然后现在开发的很好，就挺适合去看一看的。第二个就是鼓楼。鼓楼是什么东西呢？就我感觉这全世界不全中国的城市都有一个地方叫鼓楼。襄阳也不例外。但这个鼓楼很神奇的是古时候建立的那个城池的指挥台。也就是说它是在鼓楼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外景。就是在旁边有那个世界上最宽的护城河嘛。然后呢，襄阳市政府有一个很神奇的规定，是古城墙内的建筑都不可以比鼓楼高。这个是古时候的规定，因为会不会影响观察那种战场状况的。然后现在的政府把它延续下来了，导致的结果是古城墙内所有的建筑都不会高于6楼。然后有一条仿古一条街到现在还没有被那个开发成新的那种旅行街，那叫什么步行街，然后叫北街，非常适合去。然后特别推荐的是晚上 北街的小北门。为什么推荐晚上那里的小北门吗？因为一路从那条仿古街向北走，走到小北门出来之后就是护城河。护城河边有建立的非常好的那种步行的那种地方，然后襄阳人民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情是放孔明灯。什么是放孔明灯呢？就是你们知道的，就是大家一起放着一个有火加热会升起来的那个灯，上面会写上你的愿望，然后放飞就等于说是许了愿。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高考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跟当时的同学一起走了这条路，并且一起放了孔明灯，并且看到很多其他人也在放孔明灯，那种慢慢的漫天的孔明灯升起来的场景真的非常好看。然后就是最近几年新建起来的叫唐城。唐城是什么？就有点像横店影视城，里面都是各种古声古色的场景，妖猫传是在那里拍的，就适合过去玩一下。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去汉江二桥脚下的回民一条街吃一碗牛油面，一定要是早上。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童年的回忆，难忘的记忆。好，
听起来也像是这个文博的最佳这个襄阳体验了，所以这个牛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从文博刚才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襄阳市政府真的在保持这个古文化上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刚才带着我们走了这个北街，走了这个大桥，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们之后有机会去襄阳呢，一定能把这些变化成现实的，记得去吃那碗牛油面啊。不知道对雨舒来讲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我觉得文博把市区里的我最喜欢的东西都说出来了，我就讲讲县城里吧。我在就是南漳县城，就因为襄阳嘛，它不只是市区里，然后县城比城里面的就是更加山清水秀一点。美食的话，我小时候在南漳县早上都吃猪油饼，什么甜豆腐脑配豆浆，甜豆腐脑配油条，然后配什么油毛煎，就这些东西我其实自己都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是那是就是我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南漳县城附近也有很多景点，我之前说过有水晶庄、司马徽在的地方，还有徐庶庙，就是徐庶曾经居住的地方。还有像比较偏自然风景的，有南漳县的三道河，就它就是有三道河，然后有建了一个特别大的水坝，我小时候都在那里游泳，然后也非常山清水秀，夏天非常凉快。宝康县还有一个叫五道峡的地方，小时候去五道峡就那个水非常清澈，听说里面还能看到老虎，但是可能在现在去的人越来越多了，可能现在就老虎也都藏在深山里了，就也是那种深山的景区。夏天感觉那里就只有十几度，得穿外套，然后有那种小瀑布，走走有小瀑布，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就如果建议外地的朋友，就是如果想就是怎么讲，就是 avoid 那种人特别特别多的景点呢，这些县城里的小景点也都是值得一去的。
对，听起来就是小众景点推荐了，非常感谢雨舒推荐了这一个地方，我相信如果对小众景点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这一定会成为你的不二选择的。哎，那不知道对我们的 Rachel 来说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的呢？
有啊，首先还是早餐，是不是？刚我刚刚讲的豆皮啊，红烧面窝啊，然后还有大煎饺，其实它是油炸的，然后里面会有粉丝，也是小时候的记忆啊，超级喜欢吃。反正推荐大家去武汉吧，就不要睡懒觉了，争取早点起来可以去吃早餐，因为早餐基本上到上午大概10点11点都收摊了，好吃的早餐一定要早起的哟。然后呢，就是出去玩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家住东湖边上，所以我到东湖附近有很多，就是沿着东湖都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有植物园、梅园、楚城，我刚刚说过，还有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鸟语林，它其实不是很大，那里面就各种各样的鸟类，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应该会很喜欢，反正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去鸟语林。然后当然黄鹤楼啦，黄鹤楼好像就是重建过，然后现在修的特别好看，也是很建议大家去的地方。 就是武昌这块我会比较了解一些。我也说过小时候去一趟汉口汉阳都特别的遥远，所以其实汉口汉阳那边的话呢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可能我还没有很多已经去过武汉玩的人熟悉的。
对，所以说下一次回国的时候可能要好好补补汉口这个功课了。不知道 Max 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的呢？
我也是武昌人呢，我也只能从了解一下，我说一下我了解的汉口吧。还是先说吃，吃的话，如果真要选地点，武昌可以去户部巷，汉口可以去吉兴街，这两个地方现在都比较商业化了，但是呢，它也就是我觉得商业化更多也是一件好事，就是它可能更正规，摆的摊也更整齐，是吧？你可以又可以感受到这种老武汉的这种小吃氛围，也可以在比较正规的场所消费。汉口我觉得可以去的位置最值得去的当然是汉口江滩了。汉口江滩它是一片有商业有风景有人文的地方。无论白天你可以在那儿怎么说，可以它是一个很长很大的公园，你可以在那儿看江景，你也可以在那儿散步。当然也有很多跳广场舞啊，什么练功夫的人在那儿，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呢，灯火辉煌的。如果逢节假日，你可能这个江就是你可以看到江边的这些大楼，把那个霓虹灯都亮起来了，那个特别五彩斑斓，特别好看。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去江滩的时候，那就是当时有点人踩人的感觉，就是江滩当时刚刚开放，感觉全武汉人都去玩了，很热闹，很推荐去。
我还想不好意思，突然想到一个，想到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不是小时候记忆，但是这两年回国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汉秀剧场，就
是
我去看了那个表演，感觉还蛮震撼的。也是推荐。
对，
汉秀剧场是吧？
汉秀剧场
是这两年刚想
是一个。对，是这两年新建的一个剧场，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表演，就是类似于Las Vegas 的那种秀，然后就
主题秀是吗？
对，然后它主要就是还是讲的就是就是中国，然后一些故事，然后就是主要还是肯定都是就是比较中国文化的那种，就主题，然后会有一些故事啊，然后但是它那个视觉效果都做得非常的震撼，然后也有水，山有水，然后哎，我记得当时还要穿雨衣，他还会发雨衣，这前排观众可能会湿。
说起这个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特别喜欢武汉的琴台音乐厅，就是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们可以去试一下，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武汉的交响乐团水平非常的高。
对，古琴台可是武汉的哦。
对呀、
这个推荐也是非常的有趣，如果对古典音乐感兴趣的朋友们，这个琴台音乐厅将是你们不会错过的一个景点了。其实从我们刚才各路嘉宾的这个推荐当中，其实可以体会到武汉这座城市浓浓的生活气息跟浓浓的温情味。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武汉能在与这场疫情的伟大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今天讲了很多推荐的景点，推荐的美食，作为四个湖北人，哎，其实想跟你们聊一个有趣的小话题。平常你们在跟朋友或者说外省人交流的时候，哎，有没有感觉其实大家对于湖北有一些固有的印象还是不太那么正确的呢？谁先来说一说？
就
我
女士优先，
那你先吧。啊，行，那我先讲，我这个很快。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刻板印象，叫做湖北人的黄冈秘籍。
哦，湖北人的黄冈秘籍。
对，黄冈秘籍不是黄冈的，黄冈秘籍好像我听说现在跟黄冈已经没有关系了。黄冈当年那一群非常厉害的数学奥赛专家，现在都被武汉华西附中挖走。所以我也不知道市场上那些黄冈秘籍呢到底是谁出的，反正好像我听说跟黄冈 没什么关系，但是湖北人做题厉害是真的。
这里有两个华，你刚刚说的华师一附中的人。
好，两位学霸的诞生，这个黄冈秘籍现在看来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效应了。哎，那不知道两位学霸有没有什么觉得武汉的对湖北或者说对武汉的刻板印象的别人？
就是可能。嗯，可能就是我之前会有感觉别人好像觉得武汉人会比较火爆，就可能武汉话说起来可能让人觉得会比较就是声音比较低沉，然后声音嗓门会比较大，就会觉得武汉人的性格可能会比较火爆，而且毕竟也是很热的城市，大家也都吃辣，就是大部分人吃辣，所以就给人的印象就可能武汉人会比较火爆，脾气不是很好这种。但是不是的哟，我脾气可好了。
那 Rachel， 我就想问一问，能不能教教我们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句正宗的武汉话？哎，去武汉讲什么让别人不好骗你呢？
哎呦，这考到我了 ，Max， 你有没有什么？
你可以说，比如你早上想去吃热干面，你要怎么跟老板说？
热干面。
热干面。
你当然不是只说三个字吧，你要有点动词名字。
所以这一句要一碗热干面，你们教教我应该怎么讲呢？
应该是来一碗热干面，就是老板来一碗热干面，我们就说老板来碗热干面。
哦，你这个语速跟这个腔调我觉得我是难以模仿的，但是
我可以慢一点，我可以慢。老板来碗热干面，
来碗热干面。
对，
听起来就没有你们讲话的那个味道了。
我觉得挺好的。
对，非常感谢这个四位嘉宾不嫌弃，让我学会了这句武汉话。下次回武汉的时候，一定尝试用这句话去交流交流。那么，在今天晚间10:32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就请这个文博来想想，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别人对湖北人的刻板印象呢？
哦，是确实有一个，就是有句谚语叫“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听着好像是在夸湖北人是吧？实际上是在说，哎呀，这些人特别精明，喜欢算计，不是这样的，就真的不是这样的。就据我的经验，据我的生活体验来看，就是，确实像刚刚两位武汉的嘉宾说的，确实武汉人说话特别爆。并且就很难理解，就是武汉人可能对斑马有什么不太友好，然后武汉人喜欢说国标滋养，就国家标准滋养的地方吗？就类似的这些话，就是看起来好像很怎么说呢，不友好，但实际上他们都挺热心的。然后襄阳人也是，就是还算比较淳朴，就是愿意去做一些事情，就真的这句话就有点像河南人偷井盖一样，就并不是真的，就不要因为这个对你的湖北朋友失去信任，就是这个是我想说的。
其实从我们四位嘉宾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真诚，你们的热情，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各种好玩好吃的地方，热情赞扬自己的家乡。我相信九头鸟这个称呼呢，可能有的人认为是贬义，有的人认为是褒义，但是如果九头鸟在我看来，那是这个人集结的智慧和能力以及魄力的体现。这也是在节目的开头我提到的，武汉湖北经历了一场疫情的洗礼，会变得更加的坚韧与坚强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广大听众朋友们想去武汉看看，想看看这座城市，想去湖北看看，了解了解这个省份。那么非常感谢我们四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这么有趣的第一手资讯。那么在晚间10:34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请我们四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晚
安。大家晚安，谢谢主持人，大家晚安，
拜拜，晚安，
yeah.
大家晚安，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